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发布国防白皮书之后，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四从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美中贸易代表将于7月30号在上海启动第12轮谈判；中金公司称贸易战已经使中国损失近200万个工作机会；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上台之后，英国全面禁止华为建设 5G 的可能性增加。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美中贸易谈判及美中贸易战的对中国造成的一些影响。今年五月，美中贸易第11轮谈判破局，6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会面之后，美中贸易代表将在7月底与上海重新启动贸易谈判，而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公报的象征意义。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表示将释出执照给美国公司，让他们可以对华为出售商品和服务。在6月底的特席会之后，美中双方贸易代表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电话会议，双方将在7月底重启面对面的第12轮贸易谈判。7月24号星期三，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发出声明说，依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中国上海继续谈判，目标是要改善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谈将在7月30号举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代表中国谈判，讨论议题将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贸易赤字以及执行的协议的执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上午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说，他跟莱特希泽大使将于下周一离开美国，星期二跟星期三待在上海。而中国之所以邀请他们到上海，是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上海公报是美中之间的重要协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白宫的声明中提到的谈判议题都是之前的会谈中强调过但未达成的。姆努钦说，美中双方之间仍有许多议题需要解决，本次将延续上次在华盛顿的谈判。在五月的谈判破局之前，包括白宫官员以及美国商会都表示，协议已经达成 90%。 此外，上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华为公司星期二才刚宣布将在美国裁员超过600人。姆努钦表示，特朗普总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等人本星期一与科技公司高管们开会，高管们也表达了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不过商务部将针对不危害美国国安的部分对美国公司发出执照，让他们可以销售产品和服务给华为。中国大型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表示，自去年7月以来，中国制造业总就业减少约500万，其中约180至190万与美中贸易战相关。中金经济学家易元和梁红星期三在一份报告中指出，500万个岗位流失占全口径制造业就业的 3.4%， 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0.7%。 报告还指出，就业下降不仅受贸易战影响，还受到国内结构调整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哈夫鲍尔告诉美国之音，毫无疑问损失是痛苦的，但还不到劳动力的1%，尚未构成严重威胁。该报告的数据截止到5月底，因此没有纳入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从 10% 上调至 25% 的影响，这意味着实际失业规模可能会更大。据交通银行和上海通证券的研究人员估计，贸易战已经使中国丧失了70至120万个就业岗位。美中贸易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双方仍未有结束的迹象。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有必要，可能会对余下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陷入停滞的美中经贸谈判有望下个星期呢在上海重启。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称，中国对于美国反间谍领域构成严重威胁。那么北京方面有什么说法？这几天美中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状况，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有哪些个进展？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采访了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冰，请他来谈一谈相关的看法。
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其团队可能下周在上海与中方进行面对面的贸易谈判。目前中方对于重启贸易磋商保持低调。在7月9号和7月18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方牵头人刘鹤两次通话，中国商务部长中山都参加了通话。过去呢，通话一直遵循1:2的模式，即中方刘鹤、美方莱特希泽和姆努钦。中国官媒以前并没有特别提及中山参加通话，有猜测认为立场比较强硬的中山可能加入谈判，使磋商形式形成了2:2的模式。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需要向主管部门询问。昨天呢，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参议院发言称，对美国来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具有反间谍的威胁。他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代际斗争。雷呢特别强调，当他说到中国的时候，不是指整个中国人民或者华裔美国人，而是指中国共产党。他说有1000多项知识产权的调查，绝大部分指向中国。华春莹对此予以否认，并再次批评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美国国务卿昔日的美国的最大的情报头目蓬佩奥先生，他今年4月在一场公开演讲当中呢，就公然宣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是美国不断探索前进的荣耀。但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的理念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撒谎，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今天的骄人的成就。如果说中国呢再打一场战争，那打的就是要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义的战争。
好的，那么现在呢，华盛顿邮报披露呢，华为与中国国营的熊猫国际合作，帮助朝鲜建设无线通讯网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必须查明。华为发言人乔凯利今天对我们表示，这个华为在朝鲜没有业务。他又说这个华为遵守美国、联合国以及欧盟的制裁规定。许波，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中关系持续笼罩在这个贸易战的阴影之下，两国经贸谈判呢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民间舆论都有什么期待呢？对于美中双方坚持啊这个僵持不下的这个技术转让啊，防止商业窃密等这个结构性议题，分析人士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叶冰，
美中贸易磋商中，农产品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重点。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中方呢似乎有一些松动迹象。中国官媒新华社21号报道说，为了落实 G20 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 中国企业将根据国内市场需要向美国询价采购更多的农产品。似乎呢，中方为准备会谈制造善意的气氛。彭博社报道说，磋商地点可能定在上海，那么双方呢将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认为，预计两国谈判不会有重大进展，而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七十周年大庆之前呢，中国会采取拖延战术，使双方谈判不至于破裂。他还对中国当局被怀疑在技术领域窃取情报发表了评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但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在过去几年高速成长期，还是在现在，为了应对中美可能出现的一种技术脱钩，都在加大向外界以各种方式获取技术工业情报的这种努力。我相信他们在为中美脱钩，尤其技术脱钩在做准备，这种准备就意味着苏联1980年代的状况非常像啊。苏联1980年代陷入长期的停滞之后，整个它的间谍重心不是在军事情报或者政治情报，而是转向工业情报，转向科学技术方面，这个对保持苏联当时的技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在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一个状况，虽然国内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空前的水平，但是缺乏原创性的，在很多领域更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中国在为技术脱钩做准备，这就意味着中国会不遗余力的比以往更大力度窃取工业情报。
有分析认为，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为代表的强硬派可能加入谈判呢，这意味着中国并不急于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此外，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也持续加强舆论引导，强调立法会和中联办被冲击而不提元朗的暴力事件，同时呢把矛头指向外部势力，也就是说美国。而中国今天发布的国防政策白皮书也指责美国破坏全球的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聚焦一下香港，在香港人反对可能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七月后进入遍地开花之后，40多万港人7月21号再次走回港岛的街头，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不过在政府仍旧以暂缓应付港人之际，抗争则进入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那么抗争的未来如何？港人是否会长期抗争下去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七月以来，香港年轻人将反送中抗争带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计划陆续在各地举行游行抗争。由于港府至今只以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应对港人撤回修订、独立调查、撤销检控、收回暴动定性以及双真普选的五大诉求，发起六月几次超过100万人大游行的民阵，上周日再次发起721大游行。自六月以来，冒着既湿又热的酷暑天气，多次走上街头的港人还能否保持抗争的激情？还能有几万人再次上街？事实表明，再有43万多港人向外界展示了他们不懈的抗争精神。大游行开始前，记者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处采访了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这位民主派几十年来坚定的支持者强调，香港人的未来除了坚持抗争，别无选择，否则死路一条，失去自由。他说：“
继续啊，继续抗争啊，啊，我们没有都停下来的，这个是最后一个见证了，没有停下来的，啊，停下来我们就死掉了。”
香港少数公开支持民主的艺人、歌手何韵诗也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需要准备长期抗争下去。他说：“
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长期的抗争里面，那这个其实在香港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一些运动，那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太需要说每天去问下一步要怎么样，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一次我们的整个运动就是靠很多不同的民众还有年轻人，大家每一天可能都可以去做一些决定。
在铜锣湾，由于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加入游行队伍挤爆现场，停滞长达半个小时。记者看到五位结伴游行的中学生，他们推举一位普通话较好的同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中六生表示，作为年轻人，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更强，因此抗争的激情也更高。面对一个非民选政府，唯一的途径就是抗争。他说，
他现在香港政府他是为中央代表下去，是为中央做事，不为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走出来是唯一的方法。那我一开始和平的游行走了大概30年了，我想说没有用，现在我勇武一点点14年也没有用，我觉得好像香港已经会死，我们绝望，但是5年之后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出来，这说明其实很多很多的香港人还是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走下去的。我相信5年之后可能我这一次可能会失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群人要是没有移民的话，我们这样一定有可能就是做出我们的贡献。
目前社会上有阴谋论的说法，指有人希望设限让激进示威者落套，发生流血甚至死人事件，以此来扭转主流民意的焦点。黎智英表示，这也是多数抗争者所担心的，但是很有可能会发生。
我觉得他们想翻盆啊，就是好翻盆，就是文艺的翻盆。假如我们做什么事情真的破坏了，有些人死掉了，就会翻盆了。这个他很想啊。我觉得要靠我们自己，要真的要有纪律了，要真的小心一点了。但是我们再小心也没用啊，他们可能有鬼啊，有鬼放在里面去搞事，这个你小心也没用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尽量做了。
黎智英表示，虽然他相信香港年轻的抗争者有智慧，能认识到这一点，能避免上当，但他强调有鬼故意搞事则真的难防。他说，
现在看起来会但最后假如有鬼你就很难防的很难防的。
因2014年战中以来支持民主而受到打压的何韵诗表示，抗争者不能忧虑可能会发生严重警民冲突而不去抗争，他相信抗争者每次抗争就会学得更加聪明，临场应对不同的局面。他说，
不可以担心那么多，只能说每一次我们出来都是一种锻炼，就是对于这个群众大家怎么样去应对啊，或是怎么样去临场的一个反应。那让我可以比较有希望的就是我真的看到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每一次出来然后回去一定会重新思考就是说刚刚昨天或是这一次的运动抗争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每一次有觉得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们都会大家一起去集思广益。对，那其实政府他们能用的手段就这么多，但是民众的智慧其实它是无限的。
对于警方以金钟公共秩序安全为由将721大游行的终点限制在商家和住户众多、道路不及金钟开阔的湾仔地区，何韵诗像民阵那样也表示不满，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他说，
这个就是政府跟警察他们要负责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来我们这个游行都不是这个路线，那为什么要在这么大家这么多的愤怒的时候一定要把大家逼到这一个 住宅区跟闹市里面，那这个我觉得不是由我们去回答，真的要政府跟警方他们去回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香港的警民关系自2014年占领运动以来不断恶化，而这次反送中运动抗争更激烈，双方冲突也更加频繁和严厉。这些中六生都表示，他们对警察拼力镇压抗争者感到愤怒。其中的一位说：“
愤怒的感觉有，一定是有，你不可能说没有愤怒。也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以打下去，那你可以轻轻的打。但现在的看得很明显，都是他是往死里打。我们把我们赶退没有问题，我们就退，我们退到行营后可以。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商场营再打一次？那这样子已经不是做出这个专业的做法了。”
记者很想就如何能缓解警民对立关系了解警方一方的看法，不过星期三下午致电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谢振中总警司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记者星期一也曾致电并留下电话，但一直没有得到警方方面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持续高涨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在中国大陆部分网民当中受到关注。7月21号，港人又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后期发生的部分抗议者冲击中联办事件和元朗打人事件，在一些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反响。但是从网上公开发表的网民评论当中可以看到的，基本都是被称为小粉红的爱国愤青们拥护官方立场的言论。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民阵21号下午再次发起反修例游行，当天夜间一群身穿白衣戴口罩的被疑为黑社会人员在地铁站内无差别袭击追打市民，有在场的记者和议员也遭到袭击，导致多人受伤。香港市民质疑警黑勾结，而香港警方否认偏袒白衣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回应市民遭白衣人袭击事件，而是谴责示威者涂污中联办国徽。
这个跟言论和集会自由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目前发展的事态绝不是什么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问题，而是极端违法暴力行为的问题，不仅直接冲击了香港的法治根基，违反了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的法律，严重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6月以来，香港政府强推修例，香港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特首林郑月娥在压力下称修例寿终正寝，但绝口不提撤回。7月1号，部分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引发北京强烈反弹，而示威民众提出的5项诉求包括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以及实行双普选等，均没有得到北京及港府的正面回应。中国官方舆论导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官媒原先避谈百万人上街游行，到后来 CCTV 新闻联播主动放出香港中联办大门和国徽被涂污的画面，同时官媒避谈在元朗发生的黑社会袭击事件。然而官媒的微博账号对香港的报道已经放开评论，显示的评论与官方立场一致，而对于市民在元朗遭遇袭击，微博上也出现一片叫好声。一些小粉红自干舞翻墙到香港反送中团体页面上大量灌水，发表大量复制粘贴式的口号留言，包括支持香港警察以及一些香港特区基本法条款等。成都网民普飞认为，当局根据需要试图引导舆论，另一方面大量删除不同意见，制造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意图展现香港民众对于抗议者不满的氛围。官方默许一些言论实际上是特权性表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将香港近期的一系列抗议示威归咎于外国势力。
我们奉劝美国呢，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前中国公安部长陶四居1992年曾公开表示，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前，此举被认为是北京加强对香港黑帮的统战。 香港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元朗打人事件之前与白衣人握手交谈，被怀疑与元朗黑社会势力勾结。袭击事件发生后，何君尧祖坟遭破坏，中国官媒对此也有报道。一些微博账号贴出了小粉红翻墙到香港 Facebook 页面上的灌水式评论截图，不过微博上这些贴文也遭到了删除。第八是中国网络上自称爱国的群体，多次组织过小粉红出征翻墙到 Facebook 等国外社交媒体上刷屏灌水。台湾总统蔡英文、苹果日报、被称为辱华的瑞典 SVT 电视台、意大利时装品牌 DNG 等都成为第八出征刷屏的对象。普飞认为第八出征可能得到了当局默许，但言论自由应该得到尊重，他更希望当局开放互联网封锁，让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机会。
这应该是有关部门他有意的进行一些舆论引导，还有一些人呢，他本身也不了解所谓的情况，根据他们的一些固有认知做出的一些评论，也被公局进行了利用。我其实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支持观那个观点的权利，如果他们不用翻墙就能去那里发表观点更好。
新浪微博第八官微此前表示要在7月23号出征香港各大 Facebook 页面，但随后宣布由于组织者个人讯息泄露，活动取消。同时第八官微宣布解散粉丝群，第八官微小编宣布不再负责更新微博。与此同时，部分第八的成员被人恶搞，其个人资料暗中遭人填入全国征兵网的报名表中，两个志愿都被选填艰苦地区部队。有网民指在实名制下个人信息太容易被泄露。中国社交网站豆瓣网有第八成员发帖称被港独人肉，并且被参军。该网民称感觉真的要报警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香港危机正在一步步的逼近，中国军方首次以驻军法相威胁。特区驻军法规定，香港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北京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遭冲击、国徽被污感到愤怒，而港人对黑社会群殴抗议者引发的警黑勾结嫌疑感到普遍疑虑和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习近平很负责任，似乎有意鼓励北京继续容忍香港的抗议活动。但是中国的官媒近期对香港的调门在不断升高，越来越令人感到不安，港人抗争会不会导致社会动乱？北京首次以驻军相威胁，这仅仅是威胁恫吓吗？目前香港社会出现严重撕裂，主流民意究竟要什么？内地广大民众又对港人抗争怎么看？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了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香港独立时评人程翔，另外一位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那么程翔认为呢，如果从精神上落实一国两制，就该理解自由社会对国徽等图腾物品的对待方式。
国徽它是权力的象征，没错，但是呢在特别是在集权的国家里面，它是很重视这个权力的象征的，所以他会觉得很不能够接受，这个他会觉得很受激怒。但是你想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把国旗国徽这些当作装饰品啊，或者是当作一些发饰品来毁坏呀、焚烧啊，这都是经常有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呢，你不同的社会制度对这些图腾式的东西会有不同的解读。
嗯，
那么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习惯把这些我们 这个制度，我们香港这种社会这种制度不会把这些权力的象征看得这么重，把它看成是这个神圣不可这个侮辱的东西。可是在一个集权的政体里面呢，他会看到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这时候大家的认识上面就有个很大的落差。那为什么说一国两制就是要本来的思想就是要把这两种非常不同的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行为非常不同的解读不同的价值判断分开来，你有你的意志，我有我的意志。那我在如果是真正能够从精神上落实一国两制的这个精粹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现在这个像中联办王志明暴跳如雷这种态度，也不会出现像人民日报这种暴跳如雷的这种反应。
赵新树博士认为呢，香港游行不同于八九，香港游行并没有形成对政权安全的急迫威胁。
现在就是说这个海外的观众和媒体来看的话，很容易把今天这个香港这个情况去跟那个八九年的中国去做一个对比。因为两边都是在游行，而且呢香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暴力的行为啊，就是把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看了，然后就担心好像马上就军队就要出动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了没有看到的是，香港和八九年的中国，今天的香港和八九年的中国之间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今天的香港大规模的游行是经常出现，这个几乎不是几乎了，每年至少有那么一两次啊，就是七一这个然后到了六四的时候再来一次啊，这个都是就是说是它有一整套的这个规范啊，这个基本上全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非常和平的啊，对社会的稳定以及对政权的稳定没有任何影响啊。那么即使是现在，自从那个反送中那个游行，或者说是反那个逃犯条例的这些游行，即使最近这几个星期的游行，绝大多数都是事先经过申请、经过批准的和平的示威游行啊，都是由警察来维持秩序的。这个是当然就规模比以前大了，大家也受媒体的关注比以前多了，但这并不形成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的这个急切的这个眼下的这个威胁。
赵新树博士认为呢，港内矛盾错综复杂，香港状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后边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这个香港现在存在的严重的这个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年轻人感觉失望无望啊。这个问题最后的解决呢，是只能通过这个民主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就是经济上的平等问题。他们的政治上的参与跟经济的平等应该是结合在一起。可惜的呢，是香港的反对派其实对民主的诉求并不热心啊，他们更关心的，尤其是反对派中间的极端的人士，他们更关心的是族群的这个斗争跟撕裂。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矛盾，不仅仅是所谓中央政府跟民众的这么一个简单化的一个矛盾，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系列的矛盾，有香港内部的矛盾，有建制派跟那个香港的建制派跟这个所谓泛民的之间的矛盾，也有泛民中间不同诉求的矛盾，这些矛盾加纠结在一起，是很可能使得香港现在这个状况这个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程翔说呢，大陆民众对香港的不满与中共的知识垄断有关。
我也经常去浏览这个国内一些网站的评论，所以对于国内一些民众经常批评香港呢，我这点是充分了解的。但是我觉得呢，因为这其实是要归咎到自从49年以来， 中国大陆老百姓是接受一种怎么样的宣传教育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很根本的问题。七十年来的宣传是让他们看事物就不能够看到全面，
嗯，
对不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你这个反战中的事情，内地所看到香港的情况呢，就是什么乱啊，放民这捣乱那个捣乱，他从来没有去把香港放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反对，他理据是怎么样？
好的，
他从来没有把事情的多个方面，他通过他的对资讯的垄断，对言论的钳制，他是把老百姓的思想塑造成为一种非常单一的，只是以中共官方的是非为是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军方星期三说，美国的一艘海军军舰驶过台湾海峡，这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很可能会令北京感到愤怒。美国海军的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24号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中国政府7月24号发布的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说，中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并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搞台独，称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但台湾陆委会反指台海和平和区域和平最大的威胁是北京始终不放弃武力犯台。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以来中国发布的首部综合性国防白皮书，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台湾。白皮书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白皮书说，中国坚持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警告，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白皮书传达的信号非常明确，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中国一点也不能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国防白皮书警告说，中国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努力，捍卫国家的统一。这份白皮书的出炉恰逢台湾总统蔡英文刚刚结束了对四个加勒比地区邦交国的访问，以及过境美国纽约和丹佛两市。他在纽约和丹佛的过境创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记录，总计4天4夜。除此之外，他此次过境美国还取得了不少突破，包括第一次在台湾驻美管处举办公开活动，第一次过境科罗拉多州，以及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与媒体进行查叙等。蔡英文说，这显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挟洋自重，并指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白皮书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强化敌意对抗。对于中国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台湾大陆委员会同一天发表声明，对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抗议和谴责，称中共挑衅行为不但冲击两岸和平，已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更挑战区域安全秩序，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及忧虑。陆委会还反驳说，台海和平与区域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共始终不放弃武力犯台。今年初习五条后，解放军频繁演习，基建在台湾周边抵近巡航。 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教授严建发认为，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选战打响之际，北京在两岸议题上的任何激烈言辞都会对谋求连任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起到助选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美国在给台湾更多的军事援助，更落实了台湾需要军事援助的这个需求，所以对民党政府是一个正面的，也就是说对国民党的尴尬。因为
美国特朗普政府前不久刚刚批准了价值22亿多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价值约20亿美元的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其相关装备，以及价值约2.24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以及相关设备。中国国防白皮书说，未来会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组织舰机绕岛巡航，对台独势力发出严正警告。台湾陆委会说，中共操作反民主、反和平行径，以及进一步诉诸战争的企图，这才是造成台海区域情势紧张的主因。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近期引发诸多关注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呼吁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议员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且强调说中国不是敌人，另外一封信则鼓励特朗普总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那么对此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来为您讨论。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您怎么看这两封公开信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应该视中国为一个敌手呢？
一封信，是由这个 MIT 的教授瓦贝尔，召集100多个学者、外交官、还有智库的人员，他们所共同签署的。那么另外一封信的话，是由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太平洋舰队的那个情报头子叫做 Farnelli， 他也有100多个学者专家，但不过也可能以军人比较多一点签署的。这两封信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更多是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的话，即使是前面这一封这以法维尔教授为主，这所谓建制派这封信的话，也不能否认，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话有很多的行为，他们形容成是叫做是对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关切，或是制造问题的 trouble 的 behavior 等等，比如说像对人对这个中国内部的控制、人权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甚至于在战略上似乎要将美国排除于西太平洋地区，这些所谓的令人关切的这些行为，这个连这个建制派的信都无法这个否认。但是他们这两封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于说这些中国这些行为的话，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多，以及怎么样的来对应。比如说刚才以这个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头子的 Farnelli 他们的这封信的话，就代表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才是中国的错。那前面建制派的信的话，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是美国的错，而且美国的这些行为，比如说像川普总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行为的话，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些令人关切的行为的话，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他们讲说，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敌人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你这样做的话，会让中国内部比较希望能够采取温和态度、比较亲美的势力会被削弱。那么这个革新派的人认为说，中国老早就是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他今天可能为所欲为的程度更是会越加的这个令人担心。而且中国的作为的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立国的价值，还有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声望，对美国的存在来讲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虽然对于中国的这个行为的话都不否认，但是对于成因还有这个对策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建发出的这封公开信啊，也就是由大约这个130名 各界人士联署的这封公开信中，他批评说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所谓这种接触的政策，那么已经实际上已经这种接触政策，那么实质上那么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了愈加增大的侵蚀。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美国的所谓这种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首先要谈一个政策是不是失败的话，我们应该看说看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政策它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是否切实际还是不切实际。那么大部分的人认为说，当初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政策、接触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它的目标是它的整个一套的这论述的理论的话，是说你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才能够让中国内部这个争取自由和开放的势力能够壮大起来，然后才能够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利益攸关者。这个是他当初设定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辩论一下，说这个目标到底是切不切实际。因为如果说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实际的话，那也就注定了这个政策势必要失败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说，在施行的过程中间，如果那个目标没有错的话，施行过程中间是不是手段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来分析说，当初让中国这个加入这个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在还没有实行很多的应该有这个义务的话，这些手段是不是错了？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平心静气的讲的话，这个交往政策应该是说没有成功啊。那没有成功的话，也不代表说，就是说没有成功的话，就代表说这个，刚才我讲那个建制派那封信，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两党的人士都基本上认为上没有成功，那么是否还要这个遵循过去的那一套？因为建制派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循过去的那一套，要跟中国交往，然后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既然的话，这个政策已经不成功了，我们试了40多年的话，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利用了这个全球化一个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削弱了美国的价值和这个美国的安全的话，那是否应该要改弦更张一下？
那么想请教您，您如何评价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呢？美国能否针对这个一些人所认为的某些由北京所引发的挑战，给出所谓这种有力的回应呢？
确实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从尼克森政府以来7任政府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不一样的方法呢，却是就是说我的分析的话，他是有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是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论述，比如说这套论述的话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学上讲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就是 Neo-Realism 这样的一套论述。但是有时候呢，他的一些做法呢，就又让人家非常的困惑，就是说他是一个交换主义，就是说什么东西的话，在外交政策上都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然后来交换，就是 transactionalism。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的话，在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用这个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非常清楚，有的时候的话无法解释，只能看着说他对中国的这很多地方全面的，比如说全面的对抗，南中国海也好，贸易问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全部都全面对抗，似乎是要来做一个很大笔的一个交换。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讲说这个它是完全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那么我们还要观察一下他这个过去这个商人和很会谈判的这个交换性的一个总统这个倾向的话，是否还会出现。
明白。那么我昨天也是就这一问题啊，采访了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那我们来听听戴博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力的回应，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美关系已经定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挑战。那如果美国要有效的用外交和别的方面管理好这个挑战的话，美国肯定得付出代价。这没有一个免费的那个中餐，对不对？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贸易战，美国正在付出代价，就尤其是在那个农作物方面，美国的种这些大豆啊、玉米啊什么的正在付代价，美国人能不能长期付这些代价，吃这个苦，这个是个非常大的 问号。因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发展的方向、中国对那个西方世界、对自由世界提出的挑战，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所以美国首先就是要改善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那些表现。第二就是要说服美国人民，这个中国的挑战，我还是不用威胁，我用挑战这个词，就是免得美国人不只是改善他自己的各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那些表现，同时的话，美国非得付出一些代价不可。美国人肯不肯这样子做，我还不敢肯定。
是的，那我们想继续请教王教授啊，就是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这个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这种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呢？
如果我跟你讲说，美国最好的美中关系的话是不冷不热，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想我稍微分析一下。那么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像以这个季新吉，前几年他曾经讲过说，中美的话，这个是成为所谓的 G2， 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事务的话，都要由这两个大国来决定，而且甚至于这个中国那时候的演变的话，他甚至于很肉麻的讲到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变成将来的英国，就是说跟美国的在价值方面、同盟方面的话，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完全是很肉麻的讲法，所以那个极端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中美全面对抗，这个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最好的关系就是说中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竞争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在价值方面、在军事同盟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都有强力的竞争。这样子的话，美国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给管好，然后才能够让他的这个自身的体系对其他的盟友有吸引力，然后才能够对中国一些比较令人关切的一些行为的话，加以对应，比如说把 push back。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说跟中国的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的话，可以让美国能够更好，能够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封信中的观点啊，一封是说这个接触不奏效，那么鼓励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种在这个对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那么另外一封是认为这个还是要对中国要保持这种接触，那么特别是要让中国不断的来融入国际秩序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封信似乎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感觉呢，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两封信中的观点是否具有一种代表性，就是是否代表了美国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这种两派的这种主要的观点？那么此外是否可以说这两封信就是美国包括学术界也好、商业界也好、包括国防外交等诸多领域中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
这两封信当然在很多方面的话确实是有代表性。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在这个辩论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半杯水。那么有的人的话，比如说这个赞成这个交往的这一封信的话，建制派信的话，他会说，我们跟美国交往，我们跟中国交往了40年，采取了这个接触政策。你看现在水的话已经有一半满了。那么可能反对的人，这些革新派的那封信呢，他可能认为说，交往了40多年的话，中国还是这样的，是一个半吊子。而且他里面那封信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这个醒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China corrupts everything it touches。所以这个对这个美国还有对自由世界的一个危害的话，不只是说是他对中国内部的人的危害，而且是他会腐化、会腐蚀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价值。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两派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建制派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这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那份文件的写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赞成建制派的人的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且这种看法的话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虽然他还有 相当的代表性，而反而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套做法，它就是 alternative policy。那么然后有这个法纳里他们这100多个人签这个信的话，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观点的话，反而是给人们一个新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么在很多学术界，我接触朋友的话，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着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这个革新派的看法。
嗯，明白。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这个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那么我们看到其中呢，他们还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未来，那特别是两国能否避免所谓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戴博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可惜我们最近就是离那个陷阱稍微近一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文明冲突，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文明，他们的共通点是多于他们的分歧啊，主要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这个陷阱，难度是很高的，我不否认。这个主要就是可以归功于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很多不只是非自由，也是非现代的一些信仰，就是国重要于人中国正在用很多的新的技术在创造一个新的那个监控国家或者那个警察国家，是一种比较软的集权主义。美国和别的国家肯定要跟这些对着干，可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一直在演变的一个国家这个最近的这封信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彻底的邪恶的一个国家的这封信的一个我觉得误判，他们好像以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是一个再也不会变不会演变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虽然习近平是把共产党的对政权的垄断权力排第一，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中国的一切中国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力量，中国一直在变。如果美国一点都不接触中国的话，美国会失去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变化的所有的影响力。所以接触中国，我不是说天真的接触中国，应该是战略的接触中国，还应该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骨干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嗯，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您认为美国与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种情形能否避免呢？一分钟时间。
是现在的话，中美两国的话比较逐渐走进那个所谓的权力移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power transition。那么根据这个哈佛大学 Graham Allison 教授的研究，过去有16个这样的 case， 只有只有四个避免了战争。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他如果当政的话，他也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还是可以那个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这个的话是要交往的话我也赞成，但是是有原则的交往。就过去的交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交往，然后他如果做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关切的事情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对抗。那么现在的话要给他一些对抗，就像这个一般的我们教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做的事情不对的话要有一些后果。那交往的话确实是可以实行影响，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陷阱。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一则新闻。立场亲美的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上台之后呢，外界预计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建设的前景更为渺茫。分析认为，因为特蕾莎梅的辞职，英国将基于国家安全和情报考量而全面禁止华为建设 5G 通讯网络基础设施。上星期，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新任首相尽早在华为问题上做出决定，以免损害英国与盟友的关系。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